头嘅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3月27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中国停止可恶嘅拘留维吾尔穆斯林嘅做法。美国强调同等对待，要求北京停止为西藏旅行设限。中国发白皮书辩解西藏政策。美国众议院未能够推翻总统宣布的紧急状态。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与两名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和莫乃光，于美国时间星期二展开在首都华盛顿的最后一日访问行程。对于香港政府宣布修改有关的立法草案，剔除9项部分涉及经济的罪行免受递解到中国大陆，陈方安生对此感到不以为然。
所以我一早已经讲了，这个是无补于事，即是每一个人在未定罪之前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审讯，同埋是有律师的代表。那你不可以说分开哪些人更加值得保护，哪些人就无需要理会。
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国在西疆西部地区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是悲惨以及是可恶。蓬佩奥星期二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就是这样。
publicly, and had long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privately as well. What's taking place with the
蓬佩奥表示，美国在公开场合对此一直是直言不讳，亦都是同在中国进行长时间的私下交谈，人数当然是成千上万，这个是历史性的侵犯人权，他们使用了这些的字眼，正在努力让中国人相信这种行为是可恶，应该停止。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将100万维吾尔人关押在拘留营。中国表示，他们正在实施去激进化项目，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教授法律以及是普通话。批评人士表示，中国的这些措施旨在是摧毁维吾尔人的身份。美国国会议员一直是在向特朗普政府是施压，要求他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蓬佩奥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那些在新疆侵犯维吾尔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国务院和受到中国新疆自治区镇压行动影响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举行非公开的会议。美国国务院继续就西藏问题发表睇法，声称西藏人民缺乏真正的自治，人权不断恶化。而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发表西藏政策白皮书，声称中国政府为西藏开辟了光明的发展前景。遵照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西藏旅行对等法的规定，美国国务院在3月25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去年有系统感是阻碍外交官、记者甚至是一般游客到西藏自治区以及自治区以外的藏区旅行。报告说，外交官以及是记者进入西藏必须要得到中国的特别许可。美国去年提出了9份前往西藏的申请，其中5份被中国拒绝，其中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特的申请。报告还说，中国政府指派随行人员形影不离地跟住美国外交官以及政府官员，以防止他们同当地人会面或者是交谈，对他们进行盘问，并且限制他们在这些地区的行动。中国对美国国务院这一份报告立即表示强烈不满，对于美方的指责，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辩称，限制外界进入西藏是因为考虑到当地的特殊的地理以及是气候条件的因素，对外国人入藏采取一定的管理亦是保护措施。而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拉迪洛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被要求对中国外交部的态度作出回应，他说美国要求的是对等对待，中国政府不会在美国遇到这样的旅行限制，美国是认为美国人应该是不应该在中国受到这样的对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宣布，美国将会扩大一项禁令，不准援助提供或者是支持堕胎的国际组织。在华盛顿的国务院新闻大厅里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媒体表示，特朗普政府一贯是着重实现重要的全球健康目标，包括为妇女提供健康照顾，同时拒绝对堕胎进行补助。蓬佩奥说，星期二宣布的新的规定在原有的政策上边范围扩大。蓬佩奥表示，目前由于他在今日的决定，他们明确地指出，对于那些在全球堕胎业当中为其他外国组织提供财政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将会拒绝提供援助，亦都将会通过执法严格禁止走后门的资助计划，防止利用这些的政策是钻空子，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用来资助堕胎。蓬佩奥表示，他还会减少援助涉嫌游说提供堕胎服务的美洲国家组织，但是目前还是不清楚会削减多少的资金。美国众议院未能够推翻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南部边境宣布的全国紧急状态，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以248-181票否决了特朗普之前的否决，但是他们的票数不到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缺少了38票。特朗普在2月宣布紧急状态，援引他所说的边境安全以及是人道主义危机，允许他从其他的政府项目当中重新分配36亿美元，以支付美墨边境的边境墙的建设费用。这次的投票允许特朗普继续审查联邦账户，以寻找他想用于边界墙建设的资金。而与此同时，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勒汉宣布，他已经授权陆军是使用多达10亿美元的军费，开始在美墨边境建设新的隔离墙。这一笔的资金将会用于支持国土安全部要求的在边境的油马以及埃尔帕索地区建造91公里的5米高的人行道的围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讲中国对美国的三大威胁，美国一些参议员提出议案谋求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不过我们先来讲讲陈方安生同香港泛民议员会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与两名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和莫乃光于美国时间3月26号星期二展开在首都华盛顿的最后一日访问行程。他们在美国东岸时间下午到国会山庄会见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报道。
香港泛民主派的政界人物在星期二进行了他们在华盛顿的最后一日行程，在美国东岸时间下午三点与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面。陈方安生说，佩洛西在会面当中表达出极度关注香港的近况，并且着重关注民主与人权在香港落实的情况。陈方安生说，与会双方都担心香港的一国两制继续受到削弱，因为北京越来越多干预香港的内部管治。陈方安生曾经在5年前到访过华盛顿，并且同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讨论香港问题。陈方安生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现届美国政府依然继续在多个层次方面关注香港的事态发展。至于在被问到美国国会应否就香港问题施加压力时，他说，
I think they are clearly concerned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 Hong Kong, not just in immediately.
陈方安生话，认为美国国会明确关注香港嘅情况，而唔单止而家，而系关注过去几个月发生嘅事情。佢举例话，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裁定边个可以或者唔能够参选，驱逐《金融时报》编辑马海出境等等。他相信佩洛西议长和佩洛西在众议院的同事，并且希望在整个美国国会作为更加关注香港这边发生的事情。泛民主派人士今次访问华盛顿，正值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之际。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说，在会面当中，佩洛西议长清楚地注意到这条法律的立法动向，并且在会面时主动指出，有关法律将会直接冲击美国公民在香港的利益和人身安全。对于香港政府宣布修订有关的立法草案，剔除9项部分涉及经济的罪行免受递解到中国大陆， 陈方安生对此感到不以为然。
其实我一早已经讲啦，呢个系无补于事，即系每一个人吓喺未定罪之前咧，都应该得到公平嘅审讯吓，同埋系有律师嘅代表。咁你唔可以话分开边啲人更加值得保护，边啲人咧就无需要理会。咁所以我睇起嚟咧系毫无意思。
访问团在星期二早上曾经到访美国国务院，同负责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撰写年度报告的官员就香港问题交换意见。郭荣亨向记者透露，美国官员在刚发表的香港政策报告当中，锐意用更强硬的措辞去讲香港的问题。
今朝我哋见咗呢个国务院嘅专系撰写同埋处理香港政策报告嘅一班官员啦，咁所以佢哋亦都同我哋讲咗，就系即系今次系锐意咧，系用一个更加强硬嘅措辞去讲香港嘅问题。而如果情况唔改变嘅话，未来咧佢哋将会系更加频密地，即系唔系净系一年一次一个报告，系会就住一啲大嘅议题咧，系会系出声啦，发声明啦，同埋咧系会睇得更加紧，因为佢哋同我哋讲就系、是，即系今年其实已经系即系佢哋都系算比较过去嚟讲咧更加突出去讲香港问题，因为佢哋系非常之担心香港个一国两制嘅落实。
他们在这次一个多星期访问华盛顿期间，曾经短暂会见过美国副总统彭斯，并且同美国白宫、国务院和美国国会成立的两个负责监察中国事务的委员会成员会面，向他们讲述香港的高度自治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之下所面对的情况。他们并且会见了在华盛顿的学者专家和智囊机构成员，并且就香港问题分别出席了在传统基金会和乔治城大学举行的论坛。他们三个人在离开华盛顿之后将会前往纽约访问。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华盛顿报道。
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吴义世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美国所面临的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不是单一，在他看来美国在军事训练与准备方面存在的不足是一个严重问题，而同时他还必须应对中国在电磁脉冲以及 5G 无线网络方面给美国带来的严重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1993-95年期间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伍尔世，3月25日在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宣布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面临至少三大来自中国的威胁。伍尔世说，一个威胁是如果美国没有足够的准备、训练和储备都不足的话，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会输。在他看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美国需要对此予以高度重视，确保一旦爆发战争，美国能够获胜。在他看来，另外两个美国需要对付的问题并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能力。伍尔西说，一个是一个国家没必要使用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武器进行攻击，通过发射、瞄准再进入并击中某一个具体目标。发射一枚卫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事实上，俄罗斯人在1957年就发射了一颗卫星。如果你将卫星发射到一个极地轨道上，覆盖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奥马哈，一日几次，上面带有核武器，即使是非常简单的广岛式核武器，然后在地球上空数万英里处引爆它，由此发出的长波和短波辐射既能摧毁我们的电网，亦能摧毁我们所有的电子设备。它不需要很精确，它不需要有射程，它不需要媒体和很多专家所说的那些东西，它只需要进入轨道。伍尔西说，美国除了要对付这个电磁脉冲的问题以外，还要对付的问题就是 5G 无线网络。在他看来，美国几乎完全没有做好对付这个问题的准备。伍尔西说，美国必须能够击退中国对美国的互联网、美国的整体能力、美国的服务器和其他的东西的主导。通过华为和其他的途径，他们在这一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努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个都是美国的失败。这位前海军部长举例说，允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就好像1910年美国刚开始有了汽车的时候，允许中国修建美国的所有道路、桥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 然后由中国人决定美国人每次使用公路时要支付几多嘅过路费。可以肯定嘅系呢一个费用唔会低。佢话呢个就系美国今日所面临嘅局面，而任何因为拉上自家窗帘而面都有问题。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是对华持强硬立场的美国保守派人士刚刚成立的一个跨党派组织，目的是帮助美国民众和决策者意识到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各种常规和非常规威胁，并思考如何抵御这些威胁。伍尔西是该委员会的创始会员之一，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班农亦都是创始委员。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共和与民主两党的一些参议员星期二提出议案，谋求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梅嫩德斯和共和党的卡顿和克鲁兹等参议员共同提出了2019年台湾保障法，授权特朗普政府审视国务院有关台湾关系的指针，并要求国防部争取在军事训练和演习中包括台湾。在此前已经成为法律的台湾旅行法案中，美国国会认为美国在对台湾关系上实行的自我限制对美台关系造成负面后果。星期二提出的2019年台湾保障法案要求国务院的对台关系指针应该以深化和拓展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为目的，还要求国防部努力使台湾参加双边和多边的军事演习。习近平自从在中国掌权之后对台湾进行了多方面打压，包括不断派出军机和军舰对台湾绕岛巡航，还在今年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表示绝不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参议院这项法案有关推动台湾参加军演的内容无疑会令北京不快。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教授陈鸿瑜对美国加强与台湾关系保障台湾安全表示没问题，但是认为台湾与美国举行军事演习不适宜一蹴而就。他说要保证安全的方式有很多种，非常多种，可以先开始军舰的互相访问、友好访问诸如此类，采取一个渐进的方式，不要一下就举行军事演习。陈鸿瑜教授说，即使台湾参加军事演习亦最好从多边演习开始，例如在东南亚的很多多边演习，这些美国可以正式邀请台湾参加。他还说多年以来台湾和很多国家都没有军事合作关系，如果举行没有明确定义的双边军事演习，不免会引起区域的紧张，北京亦会有很激烈的反应。陈鸿瑜教授说，现在问题是比较敏感，台湾不想和中国之间有任何冲突，所以希望如果是美台之间的双边，那要看是哪一类的演习，因为怕引起两边关系的紧张，因此要看美国这个法案怎样界定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演习，如果只是人道救援，这个应该是没问题。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专家袁毅认为，如果未来美国行政部门同意这项参议院议案的方向，会有发生危机的可能。他说军售的问题已经行之多年，说真的新意不大，但是做两军军演势必会触及两岸最根本的红线，如果说走到那一步，他估计就会形成新的台海危机。不过袁毅教授表示，目前还只是国会的举措，还要观察行政部门的意向，而且很可能是国会议员着眼于美中台这个三角关系的行动。他说从1979年以来亦经历了无数次所谓的危机或者说是转机，美国国会对台湾进行极为友好的倡议亦不是第一次，基本上是目前的台美或者美中台三角关系里面有一个联动的迹象。他说是迹象，因为基于美中关系目前属于一个比较紧张的低潮，有些参议员想使用这个机会将美中台这三个关系串在一起。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态势引发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关切。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多次自由航行行动，中国除了表示抗议之外，还派军舰跟踪美国舰只。其中一次中国军舰从美舰前方几十米的地方驶过，差点发生相撞。此外，美国和中国目前正处于贸易战的休战期，双方高级官员一直进行谈判，但是北京至今仍然没有接受美国提出的 知识产权保护、阻止网络盗窃以及进行结构改革等要求。美国与台湾自从1979年以来不再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有保障台湾安全的法律义务。美国是台湾军备的主要提供者。五角大楼说，自从2010年以来，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50多亿美元的军备。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的资深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计划在众议院提出加强美台关系议案，是参众两院都通过的法案，最后需要经过总统签署才能够成为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以军事恐吓以及经济胁迫霸凌周边弱小邻国的做法，已经引起美国在太平洋驻军的警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3月25号星期二的一篇文章说，虽然中国的手法到目前为止未达到武器冲突的程度，不过美国在夏威夷和华盛顿的防务官员都认为，如果美国不在其地区保持警戒，北京将会使用武力来推进他的利益。台湾尤其是一个主要的潜在热点。这篇发自夏威夷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的文章提到，引起美国防务官员对北京日渐具侵略性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包括去年中国军舰在南中国海驶近美国海军驱逐舰45码内的不安全及不专业行为，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月对在台讲话中严明不惜对台湾寻求完全独立动用武力，并且毫不保留地威胁美国如果他试图干预的话。在中国不断派出军机军舰到台湾绕岛巡航后，美国海军增加了军舰穿越具战略性台湾海峡的频率。特朗普政府亦都以据点的默许对台出售60架 F-16 战机对中国发出信号。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建设，亦引起美国军方人士的注意。文章援引美国驻夏威夷的一名空军军官的话表示，中国将大约8个岛聚装设地对空导弹，并且建设了可以支援轰炸机及其他飞机的跑道。同时北京还使用7座白色看来似是中国海警的伪装军舰来恐吓越南渔船。这名官员说，中国有10万到15万艘随时可以动用以便封锁、威吓或者胁迫其他国家的民船。另一名美国资深官员说，虽然美中两国爆发全面冲突不太可能，不过台湾是一个美中利益冲突可能导致军事对抗的地方。这位官员说，分离主义分子是对中国内部秩序及共产党最大的威胁，维护党是中国政府的头号目标，亦都是少数可能导致他们同美国发生军事对抗风险的利益之一。在习近平年初的讲话表示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后，报道说一名美国驻夏威夷的军官认为，美国必须对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发出信号，那个就是美国会与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尤其是台湾。这名军官说，任何时候一个国家说他们愿意对一个岛聚武力攻击，美国都应该要担心。此外，这位军官认为，美国亦都必须高度重视转变台湾的军事及防卫能力，以便台湾能够保持威慑能力。这个包括移动性空防系统、反舰巡弋导弹、小型跨快速攻击艇、扫雷能力、精准火炮及现代化军机来缉拿它的领空。没人想要被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文章还提到，台湾国防部参谋长李喜明上个星期访问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此前该基地是台湾 F-16 战机飞行员受训的地点。台湾媒体报道，李喜明25号访问华盛顿，和美国高层国防部官员会面。此外，美国空军司令张哲平亦将在李喜明之后访美。由于台湾已经向美国提出采购 F-16V 战机的要求，两位高级别将领访美亦都引起联想。不过台湾国防部说，高层军事将领是受美国邀请访美，和美国军方高层进行例行性军事交流，与军售无关。彭博社上个星期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默许售台60架 F-16V 战机，中国外交部已对此表示反对，并与美国严正交涉。此外， 中国政府亦都对美国海军驱逐舰科蒂斯威尔伯号同海警船巴索夫号24号经过台湾海峡向美国表示关切。中国国防部在26号的声明中话，呢两艘美国军舰同海警船的有关动向全程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华为公司轮值董事徐植军3月26号星期二在深圳表示，试图打消美国对华为在 5G 领域的怀疑是浪费资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正在努力说服盟友和伙伴国家禁止华为参与他们的信息与通讯 5G 网络设施建设。美国认为华为受中国政府控制，可能在他产品中设置后门，允许中国进行情报搜集，并对外国通讯设施安全构成威胁。据加拿大雅虎财经报道，徐植军星期二在华为深圳总部与外国记者进行座谈时表示，美国对华为的质疑不是基于事实。徐植军在会上说，现在的情况完全不是基于事实和证据，这个从政治角度对华为的攻击。徐植军还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重新获得这种信任，他们自己亦没有这种期望，因此他想说，如果他们在这里花费时间和精力，那个是浪费他们的资源。徐植军星期二确认，华为的收入在2019年前两个月同比增长了 36%， 并将在今年达到 15% 的增长，总收入可以达到1250亿美元。智能手机业务和电脑与通讯网络销售是华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徐植军说，即使面对美国压力，很多国家总是做自己的决定，没有跟从抵制华为的号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出于安全考虑禁止在本国 5G 网络使用华为设备，但是德国和法国等欧盟国家表示，他们可能不会完全放弃这家中国电信巨头的产品。徐植军说，德国在选择 5G 技术方面采取的是更公平的做法。他说，对网络安全真正担忧是合理，单独针对华为不会解决网络安全问题。徐植军还批评美国政府，他说他怀疑那些一直游说美国政府官员是否真正理解或者能够搞清楚网络安全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认为这个对他们来说相当具有挑战性。白宫国安会前战略规划高级主管罗伯特斯帕丁星期二说，盟友和伙伴国家希望美国在 5G 发展竞争中发挥领导作用，但是问题是美国没有为他们提出华为以外的替代方案。斯帕丁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讨论会上说，如果你只是对盟友说，我们不希望你用华为，他们就会问，好了，那你的计划又是什么呢？斯帕丁认为 5G 网络对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都极为关键，中国不顾市场经济规则，以行政手段支持本国电信企业，美国不能够坐以待毙。斯帕丁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工业领域，他们如何在国际规则中被完全否定的世界上获胜。他认为，中国围绕电信领域有一个国家战略，明确的要主控电信业，这个不是市场决定，不是单纯的经济决定，而是一个国家的决定。在这个人紧密连接的世界上，这个战略的力量十分强大。他还表示，经济安全实际上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如果你有那种可以将一切经济活动都托付给市场的想法，你的未来不一定会好，因为市场力量正在不断地受到不遵守公平规则的参与者的破坏。斯帕丁还相信，政府为了国家安全出资扶植一个产业，并不一定会抑制创新，而有可能为国家的创新机制注入一剂强心针。他举例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公路系统是为了国家安全而大规模建造，他和我们的空军基地相连，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能够过上今日舒适的生活，多亏我们基于公路网络的卡车运输系统。斯帕丁还说，再讲到太空竞赛，我们用联邦政府的资助使我们的大多数科学家获得工程学位，从事太空项目的工作。在过去40年里面，我们的大部分技术都是由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大量投资创造。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暗示，美国政府有意将 5G 网络国有化，由政府建设这个网络，控制 5G 频谱，并以租赁形式给私营的无线网络服务供应商使用 5G 网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北京维权女律师王宇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外面被警察带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加剧一二月工业企业利润跌14%。中国今年进口300,000吨美国猪肉，比前年增加81%。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维权女律师王宇在3月27号晚上中国时间是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外面被警察带走。维权人士唐志信目击了警方检查王宇身份证以及是将他带走的过程。唐志信指出，王宇当时是准备参加美国使馆举办的一场公开讲座，讲座的内容是利用法律打击家庭暴力。唐志信说，警察在美国使馆旁边的执法车外是查身份证，王宇要求警方说明检查身份证的法律依据，对方表示根据警察法的第9条，双方发生争执之后被拖上执法车，上了是手镣之后是用警车带走。据悉，王宇目前在美国使馆附近的朝阳区麦子店派出所。美国之音是拨打该派出所的电话是没有人接听。唐志信当日稍早的时候亦被带上了同一部的警车接受检查。王宇在中国当局展开大规模捉捕律师及维权人士的709事件当中的被捕者之一。中国国家统计局在3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2月份中国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是708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跌 14%， 是中国2011年以来同期最大的跌幅。这个表明在国内外需求放缓的情况底下，经济下行压力对企业造成的影响。中国国家统计局说，1到2月份是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222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4.2%， 外商以及是港澳台商是投资的企业的利润总额是1773亿元，下降了 14.5%， 私企利润总额是1889亿元，下降了 5.8%。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急剧下降，进一步表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前景堪忧。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速仅仅为 6.6%， 是过去近30年以来的新低。中国政府在这次刚刚结束的人大会议上将2019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定为在 6% 到 6.5% 之间。彭博新闻社话，中国2019年进口美国猪肉的数量将会创新高，达到是300,000吨，比2017年增加 81%。 中国是希望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希望以此来帮助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在美中两国贸易战开打之前的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166,000吨的猪肉。消息人士对彭博新闻社话，中国今年上半年从美国进口是大约200,000吨的猪肉。中国大幅度增加从美国进口猪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爆发的非洲猪瘟。非洲猪瘟去年8月在中国爆发，迅速地蔓延到20多个省市，导致了中国生猪的存栏数是下降了大约 15%。在中国和加拿大继续就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逮捕事件是角力的时候，中国再次向加拿大对中国的油菜籽出口是进行报复。中国在星期三表示，暂停加拿大第二个主要油菜籽出口商的油菜籽进口是合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3月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被回应是提问的时候表示，中国停止加拿大企业向中国出口油菜籽的措施是正常的检疫安全防范，科学合理，符合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是国际惯例。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星期二撤销了加拿大威特法公司对中国油菜籽出口的注册登记，暂停威特法的油菜籽进口，声称在威特法的油菜籽货物当中是查出了检疫性有害生物。中国3月初已经暂停了从另外一家的加拿大主要油菜籽出口商理查森国际进口油菜籽。 美联社报道话，安全研究人员星期一表示，在一次复杂的有针对性的间谍行动当中，黑客利用了台湾华硕的在线的自动更新服务，向数万台电脑系植入了恶意软件。卡巴斯基实验发现有57000的防毒软件客户是被感染，这个的漏洞据估计可能影响了全球第五大电脑公司的100多万台电脑。研究人员仲表示，这种恶意软件旨在是为入侵者进入被感染机器系打开后门。卡巴斯基表示，受影响的防毒软件客户当中，大约有50%来自俄罗斯、德国以及法国，美国只是占不到5%。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国际特赦警告香港人权迅速崩坏，批评修订逃犯条例涉及歧视。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最近发表2018年香港年度人权状况回顾，对过去一年香港人权状况迅速崩坏发出警告。报告特别提及香港政府在2018年日益以中国国家安全为藉口，剥削港人表达结社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例如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等事件，对于港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但是将九类涉及营商的罪行抽起，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质疑有关做法可能涉及歧视。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表示，将会用尽一切可行方案反对港府修例，并于3月31号发起反修例游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星期二，即是3月26号召开记者会，发表2018年香港年度人权状况回顾。报告特别提及香港政府在2018年日益以中国国家安全为藉口，剥削香港人的人权，限制港人言论、结社和表达自由。报告认为，过去一年香港人权迅速崩坏，对所有珍惜香港自由空间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警号。报告表示，过去一年几宗事件显示，香港政府日益以中国国家安全作为灭声的工具，例如去年九月港府以香港民族党提倡香港独立为理由禁止该党运作，港府其后拒绝为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海续发工作签证。报告认为，明显地报复马海主办香港民族党主席陈浩天的演讲。报告亦都提及去年香港众志周庭和前立法会议员刘小丽因为主张自决被禁止参与立法会补选。12月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参选村代表选举，但是被选举主任认为他隐晦地支持独立是香港人的一个选项，因而被取消参选资格。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谭曼基在记者会上表示，港府不应该以中国国家安全为藉口去惩处一些非蓄意亦都不会触发即时暴力的行为或者言论。他又批评港府引用中国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时候并没有清晰的法律定义。
咁國際特赦組織喺過去啦，甚至係最近嘅研究亦都表明咗，就話通常都係一啲專制政府先至會好籠統咁樣利用國家安全嚟到壓制意見嘅聲音。而國家安全呢條紅線，不但只喺頭先上述幾件事件裏面睇得到，而且咧佢仲係延伸到去唔同嘅界別嘅。
谭曼基表示，香港正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令香港的多元、学术自由、文化艺术自由和创意科技受到威胁。他呼吁港府改弦易辙，以证明港人的基本人权，尤其是表达自由，在一国两制之下得到保障。分会同时呼吁港府撤回对占领运动九名人士的检控，形容有关检控只是出于他们和平行使言论和和平集会自由。 港府亦都应该检视公安条例，针对不符合国际标准的部分作出修订，确保港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香港保安局今年二月宣布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方式将在香港的疑犯引渡至到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事件引起国际关注和商界强烈反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即是3月26号，联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等主要官员召开记者会。李家超公布逃犯条例新修订安排，将会剔除破产、证券期货交易等九项商业罪行，又将移交逃犯的门槛提升，只可以处理可以判监3年以上、在香港可循公诉程序审讯的罪行个案。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谭万基就港府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新安排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分会不会反对任何引渡协议，如果有关引渡协议能够保障被引渡者的基本人权，包括公平审讯、免于人权侵害，例如酷刑。谭万基表示，中国司法制度未能与人信心，尤其是公平审讯和免于酷刑，港府必须释除港人疑虑。他又质疑港府新修订只是剔除九项商业罪行，涉及歧视。
如果是有部分人是免于这个被引渡，在这个日新的引渡条例的修改底下，那我们就会问究竟这个可能会不会构成一个歧视性的安排，以这种选择性的对待，究竟香港政府又或者行政长官是会怎样解释，这个都是我们分会所关心的一些事情。
谭万基又表示，除了近期修订逃犯条例，其实国际社会近年持续关注香港人权日益变坏的情况，尤其是去年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当中，香港多年来都没有试过被法国、加拿大和澳洲政府提出要求，香港政府需要对港人的表达、结社和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作出承诺和进一步改善。
而外国政府的关注当然是会有敦促这个香港政府的作用，所以我们更加希望香港政府不要只是含糊其辞，又或者是求其答个答案，而是需要言行一致地做出一些实际行动，在今年就要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去到告诉香港人他们是实际地保障我们的基本人权。
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草案将会在4月3日提交立法会首读，有立法会议员透露，港府打算在7月立法会暑假休会之前完成立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强调，今次修例是受到同理心、怜悯心的驱使，充分明白去年港人女子在台湾被杀案对受害人父母造成的悲痛。不过她其后被问到修例之后台湾不接受引渡杀人案疑犯的时候，表示每个移交个案都要有协议，修例之后成功移交逃犯与否没办法预测或者保证。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批评林郑月娥伪善，
亦都再谴责嘅林郑月娥咧，佢可能系香港历史上最伪善嘅一个行政长官。当台湾当局已经讲得好清楚，话你咁样嘅引渡条例，你如果真系去做嘅话，我哋台湾系即系不会参与，唔关我哋事。你真系有咁样嘅条例啊修订出咗嚟之后咧，我哋甚至可能会发旅游警告。林鄭今朝早直情講話，哎呀，呢啲人哋嘅意見我唔評論嚇，係聽唔到、睇唔到，佢係完全一個鴕鳥嘅心態嚟喺香港嘅做佢嘅所謂管治。
二十几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将会在下个星期日，即是3月31号联同民阵发起游行，反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毛孟靜表示，虽然港府剔除九项经济罪行，但是商界仍然未全盘接受。他强调现在并非大局已定，呼吁市民参与游行，以民意向政府施加压力。毛孟靜又表示，反对修例是因为当局要拆了中港之间分隔司法制度的防火墙，令到香港中门大开。他表明不排除以任何手段，用尽一切可行的方法抵抗港府修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带来的70亿欧元大单面前，什么棘手的人权问题都要靠边站。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3月21号星期四抵达意大利进行三日访问的习近平受到皇家般的欢迎。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总统府灰里纳莱宫举行会谈。在随后的共同记者会上，马塔雷拉从古老的丝绸之路讲到习近平主导的一带一路，对这个一古一今的丝绸之路不论赞美支持。当着习近平的面，马塔雷拉还是提到可能使中国觉得刺耳的人权两个字，但是好像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马塔雷拉说，鉴于意大利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义务，他希望继去年七月在北京举行的欧盟中国人权对话后，在即将于布鲁塞尔举行的欧中人权对话上，继续就这些重要问题展开建设性对话。习近平对这番表述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欧盟与北京在人权领域的这个对话机制长期以来为人诟病，批评人士说，自从1997年创立以来，对话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效果。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说，欧盟领导人将人权问题降格至这个低级别的论坛，但是不在高层会议上公开挑战中国领导人。星期六是习近平意大利之行的重头戏，他与意大利总理孔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如果达成协议，意大利将成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七大工业集团国家，几十家意大利企业亦将与中国企业签署协议。这30多项协议价值共计大约70亿欧元，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向中国企业开放意大利北部的两个港口，意大利渴望获得新的基础设施，并急于通过改变与中国的经贸平衡来提振经济。在上星期，欧盟还就多方面议题与中国展开一系列高层讨论。在与中国官员面对面时，欧盟官员亦同意大利总统一样，对中方表现得非常温顺。欧盟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为亲爱的朋友，谈及人权问题时，他只是说这个双方看法不同的领域之一。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认为，莫盖里尼的暧昧立场令人失望。他说，如果欧盟领导人真心想要中国政府尊重和促进人权，他们应该从那些勇敢的为中国人权付出高昂代价的人身上受到启发，狠狠的毫无歉意的支持他们。结束意大利访问之后，习近平飞往法国摩洛哥。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五致函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他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习近平，要求中方允许独立观察员进入新疆实地考察，并无条件释放非法拘禁的人权捍卫者和意见人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表示，北京透过高雄市长韩国瑜报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过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则批评民进党政府不应该给韩国瑜戴红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三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说，高雄市长韩国瑜访问香港、澳门、深圳的一系列活动，凸显出北京布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战略企图。
我们要回归到这个元月二号习近平的讲话，提出所谓一国两制。
陈明通说，台湾要返回一月二号习近平的讲话，提出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局，是一个非常精心设计的，就是要落实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陈明通又说，中国透过韩国瑜拜会港府、中联办、国台办主任刘杰一等等，显示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实施的情况，亦特别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设计，希望未来福建亦能够同台湾连结在一起。陈明通又提到，中国的中联办是非常敏感的政治单位，并且在港府背后操控一国两制。就算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访问香港亦未踏入过中联办。韩国瑜今次欠缺政治敏感度的行为，已经引发了台湾社会很大的争议。在外出访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表示，韩国瑜在面对中国官员的时候，应该要讲出拒绝一国两制以及停止打压台湾。蔡英文说，政治人物有责任保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超顺质询时说，今日两岸关系和外交几乎已经到了冰点，台湾要怎样走出去呢？这个是台湾2300万人民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今天陆委会的主委蔡英文总统都在这个时候只为了选举就戴红帽子，
国民党立委黄超顺说，如果今日陆委会主委蔡英文总统都在这个时刻为了选举就给韩国瑜戴红帽子，就是给大家戴红帽，这个状况他认为是令人民看不下去。黄超顺又说，外界认为韩国瑜卖水果赚钱，蔡英文就出国杀钞票，并且下指导棋要求陆委会修法管理地方首长会见中联办官员，他认为这样做究竟公不公平。黄超顺又提到，前高雄市长陈菊以及前台南市长赖清德过去访问中国大陆和有关官员会面的时候，亦并未有看到当时的陆委会有任何意见。他说政府不能够以两套标准处理事情。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回答说，陈菊会见当时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有提到中央的马总统，甚至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会见国台办主任刘杰一的时候亦提到。国民党接受两岸同属一宗，不过对方对于一宗的认知有所歧义，而韩国瑜只是讲九二共识，没有提到一宗国表。另一方面，高雄市长韩国瑜星期三在厦门说，此行推销高雄的农特产品成果丰硕，总共签订的契约和合作备忘录达到52亿新台币。不过香港城报就报道，有关的订单多数来自中国国营企业或者受到中联办控制的香港企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说，韩国瑜没可能边卖水果边卖国，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又认为民进党应该要本着良心、公益和法律规定去看待韩国瑜此行，才不会引致批评。而此外，韩国瑜目前在各项民意调查当中都是下届总统选举国民党最有胜算的人选。吴敦义说会选择适当时机和韩国瑜沟通，了解他参选的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正当中国忙于就蔡英文过境、对台军售等议题向美国提出抗议之际，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的政策是满足台湾防卫需求为理所当然之事，中国正在忙于改变台海现状，而这个现状是美国40年来为台海地区创造和平、繁荣与稳定的一中政策框架所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连续两日针对美国允许出访南太平洋邦交国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回程时过境夏威夷， 以及特朗普政府据报已经批准对台出售60架 F-16V 战机，向华盛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首席副助卿帕特里克·麦菲3月22号星期五在夏威夷的一个电话记者会上，就相关议题答复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湘的提问时，对美国的一中政策、对台军售、北京压迫台湾国际空间等议题做出评论。麦菲说，美国持续承认并实施建立在历史及历史文件上的一中政策，包括三个公布及美国自己的台湾关系法。这个框架40年来满足了美国、台湾和中国的需求。不过他说，他要利用这个机会点明一个事实，那个就是中国一直在度忙于改变这个以创造繁荣、稳定和和平的框架的现状，甚至还出现一些不寻常的样子。麦菲解释，他所指的改变现状是说，大家听到北京有声音威胁要对台湾使用暴力，大家亦都睇到中国积极试图减少台湾喺全世界享有嘅外交伙伴数目。此外，中国亦都喺度忙于试图缩减台湾国际空间，并将台湾挤出国际组织。而台湾喺嗰一啲组织已经对公共卫生、民用航空以及更多影响全世界嘅全球关注事务做出重要嘅贡献。麦菲话，美国想要睇到嘅系对现状嘅坚定承诺，因为那个为相关各方带来和平、稳定与繁荣。关于对台军售的问题，麦菲说他没什么可以宣布的。美国对台军售有潜力可循，而且也是在他前面所提到的一中政策框架中被允许的。麦菲说，美国的政策是台湾防卫需求为理所当然，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一直都是一个有帮助的伙伴。不过一名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国务院的政策是直到正式通知国会前不评论或者证实军售案。对于蔡英文总统过境一事，美国政府长期立场是以旅行者的安全、舒适、方便及尊严原则来处理，这次亦都不例外。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对中央社说，这一次蔡英文过境亦都依据这个惯例，他的过境将是私人及非官方性质。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将在蔡英文抵达夏威夷时前往迎接。彭博社3月22号星期五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默许对台湾出售60架总金额达130亿美元的 F-16V 战机。不过由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线已经从德州搬迁至南卡罗来纳州，即使美国批准这一批的军售，台湾亦都可能要等一段长的时间才能够买到飞机。这个新厂要到2021年才会开始生产，而且排在前面的客户是波斯湾的巴林。北京当局一向反对美国售台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3月22号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美方停止售台武器。耿爽亦都在3月21号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已经就此事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仍敦促美方不允许蔡英文过境。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3月22号星期五亦都有报道说，今年5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不预期对台湾发出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梅耶在回复台湾媒体的电子邮件中称，以往台湾得以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是根据中国与台湾之间的谅解，如果没有这个的谅解，今年世卫大会不预期对台湾发出邀请。正在南太平洋出访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他的面书账号上发文，批评中国抗议他过境美国夏威夷，以及台湾没办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无理打压。蔡英文说，台湾总统去哪里出访不用经过北京的同意，你有没有听过去拜访朋友还要邻居同意的呢？蔡英文还说，台湾对太平洋友邦的协助不只是口号，更加是每日的实践。台湾有能力照顾友邦国民的健康，为国际社会付出。2300万台湾人的健康权亦都不应该被消失。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